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好朋友。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啊，是我们要继续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约书亚记。那这段时间呢，正儿一直想跟您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产业。所以我们透过思念的三姐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来分享，到底神如何看重我们，我们是神的产业，而同时神也期待我们把它视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产业。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都深信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够用的恩典。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您，让我们爱您，跟随您，追求您，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吸引我们眼目的。求主你吸引我们的心快跑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姐姐思念就对思恩说，弟弟您知道吗，这么多年，每一次当姐姐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每一次当姐姐觉得绝望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您的这个小字条来对我说话，因为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上帝？哪有上帝？思想讽刺地抛出一句话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上帝的话，妈妈会死吗？如果有上帝的话，今天你还会是这副德性吗？你看看我们三姐弟，谁都不行，除了我一个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还告诉我什么上帝？千万别在我面前提上帝。姐姐依然平静，没有回应，而是牵着思恩走出房间。他们想要去看看外公，外婆就拦下他们说，不用担心，外公现在在休息，接下来的两个月外公希望你们都住下来陪伴他走过这最后一段时间。外公觉得这些年很亏欠你们，他希望能够在人生的最后帮你们成就你们各自的梦想。你们在见外公之前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希望外公为你们做些什么。 斯恩拉着姐姐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哎，姐姐，姐姐，你的梦想是什么？姐姐思念微微一笑说：哦，我的梦想啊，是开一间孤儿院，我想要照顾那些没有父母，或者因为父母离异没有人要的孩子们，我想给他们一个家，而不像我们当年一样。唉，但是这需要很多很多的钱，我知道我没有脸再回到外公的身边，但是我知道这也许是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得到外公的支持。斯恩高兴地说：哇，太棒了，孤儿院我可以来帮忙吗？我可以和那些小朋友玩吗？思念笑着说：当然可以呀，弟弟，那你告诉姐你的梦想是什么？思恩的眼睛里瞬间亮了起来。我的梦想啊，我要开一个杂货店，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杂货店，可以每一天见很多很多的邻居和有需要的客人，这就是我的梦想。姐姐笑着说：嘿呀，弟呀，如果我有钱，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的梦想。外婆看着思念和思恩，心都碎了，她深深地感叹这一生由于他们自己很多的坚持而失去了女儿，失去与这些亲爱的孩子们相处的时光。望着眼前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外孙女，外婆心中莫名有一种温暖。她好奇地问：思念，你刚刚提到上帝，是他这些年帮助了你吗？你给外婆讲讲。思念坚定地点点头，于是他拉着外婆去到另外一个房间，详细地给外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遇到上帝，如何被上帝宽恕和帮助的整个过程。外婆心中火热，一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恩典。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了，是吗？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与救恩的真实，让这个家庭的恶性循环的悲哀开始有了转机。人生中充满苦难和各样的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这是一个被罪污染破碎过的世界。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才会有真正的宽恕和悔改。思念的一家人太需要基督的救赎了，上帝的慈爱还有他们彼此间的怜悯与宽恕都是这个家需要的，否则每一个人都活在无尽的悔恨与痛苦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书亚临终前提醒百姓的话，里面反复提到百姓需要专心爱神，单单侍奉神，其实也是告诫他们偏行己路会带来不可逆转的可怕后果。思念的爸爸妈妈由于不认识神，一生充满了痛苦，也带给整个家族祖孙三代人无尽的伤痛与眼泪。但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把神放在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一切都会重新翻转过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不知道今天您全家大人和小孩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翻转您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的救恩，帮助我一生紧紧地跟随，不偏行己路，让我听话顺服，做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读约书亚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请问约书亚临终前的话是否是对百姓最重要的提醒呢？第二，他提醒百姓什么事儿呢？为什么呢？但愿今天透过读经、祷告、听故事，还有全家的讨论，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深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事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我们来不及、没有机会了，才心里面产生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珍惜时光，珍惜我们现今的机会， 让我们该爱的就去爱，该宽恕的去宽恕。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全新的陶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智商都有严重问题，别总和老婆争高低争输赢，赢了你的日子会更加幸福更加快乐吧。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里，我学到的重要功课就是温柔地对待她，疼爱她，尊重她，你就会无比幸福。我是拥抱每一天节目主持人凌云，人生路上陪伴你一起成长。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说真的。今天呢是咱们的家长学堂的时间，今天林真儿为您再次请到了您所熟悉的小马弟兄，还有我们的佛爷妹。
真儿老师好。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呢针对最近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关于双减的话题，继续的来谈一谈我们作为家长，作为父母亲，如何在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焦虑感，还有认知教养儿女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下面就要分享说，在你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你们对整个教育理念和对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以至于甚至你们现在的子女教养的这种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突破有转变的？小马弟，
我的人生的转折点就是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刻。
你自由了。
对，就是我大学毕业的那时候，因为永远我不需要再被成绩定义，永远我不用背着那个学渣 GPA 只有多少多少的那个定义，而是我能够去开阔我自己的人生。
是，
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我的父亲要了三个月的生活费，我就开车到了认识佛爷辈的那个城市。
哇，
对，那时候我也没有工作，我也不知道我要住哪里，可是我讲嘛，我从小就是喜欢玩，到处去
闯荡江湖的，
闯荡江湖。对，所以那时候也是到了教会，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教会的弟兄，他们刚好家里面有一个空房间，他就收留我，所以我就在他那边住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因为我手中就只有上个月的生活费，所以我要怎么去使用这个生活费。然后后来就当然也找到工作，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旅游嘛，所以我后来就是找到航空公司，刚开始只是当客服，因为那时候觉得哇，虽然说薪水待遇很少，可是可以免费坐飞机，哇，这个就是我要的。我就马上去做了这份
最理想的工作。
对对对，可是后来当然也知道说这不是永远的嘛，然后当然我就在这个航空领域不断的充实自己，不断的向上爬。其实我也很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后来在航空公司的商业部门，然后最后也爬到管理二三十人团队的一个主管。对对对，我觉得在这个一路过程当中，我很感谢的是，因为我所靠的不是哦，我以前 GPA 多少，或者是我数学念了什么，英文念了什么，中文念了什么，而是其实在工作的环境跟人生的历练里面，靠着是你的软技巧，靠着是你的信心，靠着是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靠着你对人生上帝给你的自信。
对，你会发现就是说，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当中，真正的这个学业是否优秀，其实和我们到后来的这个人生是否能够活得精彩，往往有些时候是这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大，反而是我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我的能力，我的品格，我的所谓的这个 EQ 就是情感指数是否健康，是否健全，我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与上帝，我与他人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否健康，
最后才会导致说，哎，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发挥我们自己应当发挥的那一个角色。小马蒂呢，是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就如鱼得水了原来差点就把他也给要窒息了，对不对？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工作的，然后还敢去追那个学霸，学霸的狗眼妹，对不对？
对，
就自己只有大学毕业，成绩不好，然后去追一个这个那么优秀的学霸，对。
这个就是你的可爱的地方，这也就是一种充分的自信的这个表现。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你们的爱情故事，将来我要把你请到婚姻司署要去聊一聊这个话题。我想继续的想谈的就是，在你们两个各自生命当中转折的，一个是在教会当中找到了喘息的一个重新的自由释放的空间，一个是自从毕业之后真正的走到社会上面，开始了用自己能够习惯和喜欢的方式来寻求这种生命和这个解决生活当中的各样压力的这个过程。我相信说你们两位呢，在你们结合之后，就是在你们成为父母亲之后，你们现在对待孩子的学业，还有比如说家长之间的攀比，这样我们一种文化里面的这些劣根性的东西，我相信你们两个一定会有一些突破和不同，对不对？和你们无论是你们小时候的经历，还有你们信主之前的这种想法和看法，甚至我也相信说小马蒂现在一定是有一些的就是受我们佛爷妹的影响，就是对学业这件事情一定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其实我相信说，就是说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在神面前尽心的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和才干把它使用出来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随随便去对待。那当然我相信佛爷妹也一样的，就是说你一定是在你自己的先生的生命当中，神就好像是拿了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让你中和了一下你的那个极端。
没错。
那我很想知道说你们两位现在如何看待我刚分享的这几个点，就是孩子的学业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就是孩子的教育什么东西是最重要，是他们的成绩呢，是他们的品格呢，是他们的与人的关系呢，还是什么？还有就是说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如果不想跟人比，别人会想跟你们比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的孩子或者他们自己想跟人比的时候，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还有你们希望你们未来你们三个孩子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你们有没有一些规划？
我觉得我因为小马的缘故，所以我的确比以前放松很多，没有那么
还好还好
没有那么在意成绩，是真的有。可是我又很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纪律的人，所以我对于我的教养小孩子上面，我非常要求他们的纪律，该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时间到了就应该要自己去做什么什么，帮他规划好我们讲好的事情你就应该去做。我比较看重这个。成绩的话，我自己感觉虽然我也会说为什么怎么样没有考到很好或什么，对满分或什么我会去关心，可是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我不是那么在乎。我的感觉是我的小孩在乎成绩比我自己在乎他们的成绩还多很多。
他们流着你的血液是吗？
对对对，他们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很在乎了，所以我自己也比较试着要多放手一点。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要抓得太紧，不要推他们推得太用力。
是，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神跟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是来调教我们的，
是
有些时候会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原来那些软弱地方成长起来。那你有没有想过作为学霸妈妈，你希望你的三个孩子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蓝图，有没有个计划？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支持他们有什么兴趣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他们去发展。这点我就不是像传统的华人父母，就是觉得说一定要去念理工科啊，或是要做什么当医生啊才好。这点我蛮有自信，觉得我并没有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如果想要做什么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支持他们。他们想学什么才艺啊，我也会去支持他们。但是我们的前提是，如果你说你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支持你，你就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委身在其中。我们没有办法说哦，你现在说你要学某一个运动，然后你就是去两个月就拜拜了。没有，你既然要学，你就要学至少整个学习一年、半年、一年的，已经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愿意接送他们，或者是说给他们找好的教练、好的老师等等，这我们都可以做。可是重点是他们必须说到做到，这是我们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聊聊儿，画画女。 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就是我觉得作为父母就是要帮助他们去发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如果呢，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一份好的工作，世人看为好的工作，薪水高的工作而生活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蛮可悲的。他们必须去发现发掘了之后，然后祷告，然后上帝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走这一条路。如果他们的人生是没有上帝的使命在其中的话，我会觉得就算他们曾经很好上了即便是常春藤的学校的名校，我也觉得非常的可惜，我并不会很开心。这点可能是信主之后非常大的转变。
哇，所以其实我相信就是说在你以前没有信主之前，你并不知道小孩子的这个教育它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呢，现在你把这个使命感放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就是你希望他们知道说他们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活出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来，就不管他们做什么。那刚刚你有提到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只要孩子做了决定，他想要学什么你们全力支持，但是他必须要 commit， 他要委身，他不能够朝令夕改然后三心二意。那其实这个还是需要 depends 看这个孩子有多大，因为一个孩子他始终会在他的哪怕他很喜欢，但他在过程当中真的会有灰心然后受挫然后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那通常呢父母亲的角色就是鼓励坚持，他们不能坚持的时候我们坚持。但是的的确确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有些孩子就是我们叫做眼大肚小或者是心比天高，这样就是看到什么东西特别特别的想要去，但是真的走进去的时候发现哎，好像并不是他自己的恩赐或者是才干能力所及的。那这种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听众当中有这样的家庭，孩子可能看到别人会拉小提琴或者弹钢琴就喜欢，然后结果真的去学的时候发现哎呀，拉小提琴是需要他有 pitch， 就是他的耳朵能够变音的，突然发现他可能这方面并不是十分的有这个天分。可是家长觉得说你已经开始了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然后不愿意让他们放手，就是一直推着他们要往前走。你觉得在这种时候到底要改变的是孩子呢还是我们家长？就是说这种时候是不是真的最终的这个终极目标就必须出来导正我们目前的这个决定？就说这件事情，
当然当然，
是坚持还是不坚持，它有没有对我们的使命有影响，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我又是学音乐的，然后你知道华人家庭基本上每个小孩都要学钢琴，我自己也有在教一些，所以过去也教过很多这样子，遇过很多这样子类似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就是父母亲的陪伴很重要，你绝对不能把小孩子丢过去给任何一个才艺班或是一个补习班或是一个私教都不行，父母的陪伴很重要，让小孩子知道说即便是我今天很挫折了，我没有办法做好什么事情，或是我想要半途而废的时候，父母亲都是与你同在的，是在你旁边陪着你的。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应该就随随便便放弃，对，我觉得要鼓励小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品格的塑造。如果说你太早放弃的话，那这就失去了这个意义，并不是说浪费钱或是浪费才干而已，或是浪费父母亲的时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操练你自己的品格，你既然说了你就至少要做到比如说半年，我觉得这是可以跟小孩子沟通好的。对，像我们举个例子，最近我们的女儿踢足球，她之前很喜欢踢足球，那现在的足球到了另外一个程度是比较多更 competitive 的，所以呢他比上不足
强了，
对，比上不足比下很有的状态，他刚开始非常的挫折，因为我不管运动的完全不运动的人，所以这个小马他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坚持，一个礼拜就是两次的练习，团体的练习他都是拖着他也要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就是要把这半年到这个圣诞节之前我们就一定要做这个事情，继续坚持，一直鼓励他。那当然他也会耍脾气，可是我们就不放弃，我们就说我们必须坚持到今年年底，我们就给他设一个日子。那最近呢就发现诶，他进步非常多，然后甚至被邀请到可以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的一个比赛，所以他最近的话他自信心又回来了，就更加乐意去练习啊，去踢足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拉锯的感觉，对，但是不能轻易放弃。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他到底踢球踢得好不好，重点是他的品格塑造，他有没有坚持，他设定了一个目标，他要跑到终点之后再来决定他要不要再继续跑下一个比赛。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父母亲跟小孩之间要不断的沟通，然后也要非常公开诚实的讨论彼此的感觉，不能隐瞒。小孩子也应该要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可以表达说为什么他现在觉得很挫折或是不想学，就是要一个很坦白的一个沟通的空间。
是没错，其实每一件事情、每个决定、每一个情绪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其实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哪怕包括教导他们无论是衣食住行、拉撒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一直到他们的更高层面的情绪情感的这些培养表达，其实很多时候都和他们的经历有关。我相信就是说这个陪伴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对教育的理念和对教育的最终的这个目标不断的在与儿女的沟通和他们一起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就反复的在验证到底我们是以什么为我们教育的最终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家长学堂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恩小马蒂和我们的佛爷妹，
谢谢大家，
谢谢，那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拜拜
拜拜。
白昼的面具，虚伪的疲惫，名利幻影之中繁华的沉睡，沉痛的吸引力由于我心破碎，孤单寂寞躲藏我如此流泪，黑夜的路苦，真实的疲惫，把自己欺骗在日光下沉睡，疑惑的吸引力折磨我身破碎，主耶稣轻声问我为何流泪，他用一双温柔与慈爱的手在对我等候，又要向我迎接，他呼唤着你，要让你躺在他的怀里，深深一直给你亲自的安慰，陪伴你的心灵，他给你痊愈，陪伴你背起你勇闯着明天，陪伴着你的脚步歌声前行每一天，陪伴你的道路一直到永远。欺骗在日光下沉睡，疑惑的吸引力折磨我身破碎，主耶稣轻声问我为何流泪，他用一双温柔与慈爱的手来对我挥手，又要向我迎接，他呼唤着你，要让你躺在他的怀里，深深一直给你亲自的安慰，陪伴你的心灵，他给你痊愈，陪伴你背起你勇闯着明天，陪伴着你的脚步歌声前行每一天，陪伴你的道路一直到永远，他有一双温柔与慈爱的手在对我等候，又要向我迎接，他呼唤着你，要让你躺在他的怀里，深深一直给你亲自的安慰，陪伴你的心灵，他给你痊愈，陪伴你背起你勇闯着明天，陪伴着你的脚步歌声前行每一天，陪伴你的道路一直到永远，陪伴你的真理一直到永远，陪伴你的生命。